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每个人都渴望平安，写信问安，见面请安。不过这个世界非常缺乏平安，人的心没有安息，许多危险、苦难、挫折常常会发生，甚至金融危机 H1N1 都会让我们受到不安的感受。不过基督徒他的特性特点，无论外面怎样，无论世界怎样，甚至苦难危险挫折紧急之下，都有平安。心灵的平安永不改变，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他说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平安跟世界上平安不一样。在世界上有苦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定有平安。所以有人说基督徒灵性的温度计就是你平安的心灵，如果失去平安，灵性不好，常有平安，灵性一定是正常稳定的。不过请注意，基督徒平安的特点，即使苦难，即使挫折，平安不会失去，跟世人平安不一样。也许一个小小比喻可以加深印象。有人找一个图画最能表达基督徒平安的意义，结果有四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婴孩在母亲怀中，这是一种平安的图像。第二幅图画，老人坐在摇椅，在那边摇着看太阳西下。第三幅图画，牧童骑在牛背上，在青山绿草之间。第四幅图画，一只小鸟在一棵树上，但是这棵树是在大瀑布的旁边，非常急的水流，一棵大树上面有小鸟住在上面。现在考你们，一二三四，后来中奖的是哪一个？请猜。各位都非常了不起啊，答案跟正确的一样啊。不是仅仅外面都平安才有平安，外面风浪再大，危险再多，在主里面享受真实的平安。这就是刚才读的圣经，如果你们去想一想刚才读过的圣经，很多人一读完就忘了。我考你们，主角叫什么名字？ 哎，感谢主，你们刚才没有睡着啊。这是彼得的故事啊，这讲到彼得的事情啊。这一个把彼得心中满有主耶稣给的平安描写出来。再考一个问题，当时彼得所处的环境是很危险还是很平安？哪一种？很危险呐！啊，彼得是在苦难中，在危急中，在可能第二天就要判死刑的状况中，啊，他被抓起来。其实彼得是第三次被抓了，抓起来打入大牢啊，而且派四个兵丁四班，那个晚上四更天啊，一更天大概三四个小时啊，派十六个兵看守他，两个兵站门口，然后两个兵跟他绑在一起，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这样境况之下，加上明天干什么呢？这个希律王就要审判他，结局很明显，希律王要杀他啊，因为希律王已经杀了雅各，犹太人都要把这些人杀死，因为他们讲耶稣复活了，讲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啊，所以这些犹太人还有官长、祭司长、文士都要杀这些使徒们。那么希律王讨好犹太人，他就有这个权利，他来执行。按照正常的人，明天要被判死刑，前一天晚上请问睡得好还是睡不好？请你们猜，你们都没有经过这个经验嘛哈，所以答不出来哈。其实我也没有经验过，明天一定要被判死刑的了，这个希律王一定要杀他的。一般正常的人一定想了啊，哎呀，这个明天这个怎么死啊？是要被他们杀头而死呢？还是石头打死呢？啊，还是怎么死法子啊？死的时候痛不痛啊？大概都会想很多了啊，想很多，可能就唉声叹气了啊，再来就怨天尤人了啊，再来就睡不着觉了。那天晚上要能睡得很香很甜，这不是普通人了。那现在考你们，彼得是睡不着还是睡得香甜？请回答。你们怎么知道？哎，因为那天彼得睡了之后啊，天使来了，天使来，圣经说大光照着他们了。大光啊！我不知道各位的习惯了，我晚上睡觉最怕有人把电灯打开来，打开马上醒过来，不知道这神经是有问题啊，还正常的哈。我的毛病就是啊，如果晚上睡得很好，电灯一亮，糟了，眼睛马上张开了。那天使的光比电灯还亮的，比这一百之光两百之光都亮，有大光照亮。请问彼得醒了没有？没醒。天使跑过来要拍他，我想啊，天使知道拍他肩膀没用的，拍了照睡。结果天使拍什么地方啊？拍肋旁啊，那最敏感的了，一拍跳起来了，果然彼得给跳起来了。这个是最后一晚，我真希望我们中间有画家画这个图啊。最后的晚餐是这么有名，到处传，谁能够把最后一晚把它画出来？ 那就是彼得嘛，两个兵捆在一起，门口有人站岗，我还不晓得彼得是躺着睡还是站着睡啊，这个躺多少，三个都要躺啊，那两个兵是不是跟他躺呢啊，总之睡着了，管他怎么躺还是怎么站怎么坐啊。我想彼得睡以前呢、大概跟这两个兵还讲两句话了，睡觉以前我们做个晚祷好不好，对，要祷告嘛啊，好 good night， 睡觉了，就睡得这个完全不省人事了，因为心中有什么，大家说啊，就平安嘛，什么危险呢、什么困难，什么这样大的事情，在彼得看起来没事，一个真正懂得从主得平安的人是有福的，虽然有经济海啸，有今天这些困难，工作的困难，即使面临到自己上身上来，希望主给你平安，不要怕，仰望主，依靠主，他永远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永远要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记住他的话，在世上我们有什么苦难，在主耶稣里面有什么有平安。对了，希望你有把握。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为什么彼得有把握，为什么彼得面临这么样严重的危难，面临苦难，他却睡得香甜。可以从刚才这一段故事想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第一节里面，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头上两个字很重要，那时，各位要想那时是什么时候啊，那时这是有意思的啊，这不要像读章回小说啊，什么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是话说两个字啊，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好好读一读使徒行传前面的故事，你读完你就发现，哦，原来那时是神掌权作王，神大大做工的时候啊，你不要只看到希律王在嚣张，不要只看到希律王苦害神的仆人，那时你去读第十一章，在安提阿的教会大大复兴了，神在安提阿兴起他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刚强勇敢，为主做见证，蒙神大大赐福，神大大做工。你再往前看，彼得带领哥利牛全家归主，刚刚讲到还没讲完，圣灵临到他们中间，全家归向主耶稣基督。你再往前看，彼得被神使用在吕大传道，一个八年瘫子以尼亚就好起来，彼得到了约珀，一个寡妇多家都死了，能够死里复活，神大大做工，神大大掌权啊！有信心的眼睛，他穿越过那时希律作王，不是希律作王而已啊，这个地上希律作王，天上神在作王，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彼得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属灵的眼睛，他能看穿黑暗的乌云，达到明亮的宝座前。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无论什么环境离到你，那只是暂时乌云飘过，在那背后永远是明亮的天晴天，在那明亮的宝座，神永远在作王。因为地上的君王实在是很渺小的，能管一点点而已啊。我就提一下，当时希律王的确在那一边苦害教会。这个圣经讲到希律一共有四代王朝，圣经讲到的希律，现在这一个希律啊，是第三代希律。希律王朝实在都是在悲剧中，好像很有权，其实是很悲惨的家族。第一代希律就是要杀耶稣那个希律，杀耶稣没杀成，以后把伯利恒婴孩都杀了，这个是第一代希律。这一个希律，大希律实在是很悲惨的，他是以东人，不得犹太人喜欢，他结果娶了犹太马加比王朝的公主玛丽娜为妻子，他当然生活很乱了，一共十个妻子，他已经有好几个妻子，但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娶了犹太裔，所谓马加比王朝，犹太人的王朝里面的后来的公主叫玛丽娜。当然玛丽娜很漂亮又很聪明，那么娶了这个妻子为后王后之后以后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也都非常聪明伶俐，送到罗马留学以后回来，没想到犹太人喜爱这两个儿子胜过喜爱他，结果他就把这两个儿子给杀了，把他淹死在耶利哥的大浴池里面。这是希律里面满了嫉妒，满了狭窄，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犹太人喜欢，怕夺他的王位，把两个儿子弄死掉。他的太太玛丽娜因为很漂亮，他出国的时候严严地嘱咐他的家人，如果我出去没有办法回来，请你们把我太太给他处死。结果玛丽娜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不喜欢他了，就跟他闹得很不好，他以后回来不能得到玛丽娜的爱，产生恨，居然把他的太太也杀死了。这是个悲剧家庭啊，这个大希律他所以有点疯狂，以后一听到有一位婴孩生在伯利恒是犹太人的王，他马上就要想办法杀耶稣。他告诉那几个博士去找耶稣，找到了来跟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其实要去杀他。以后他过世了，他死掉了，这是公元前大约四年左右他就死了。那么这是个悲剧的家庭，那么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争王位，所以他临死以前把他的国家分给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一个管耶路撒冷，一个管东北边的这个大块的地，以后管西北边加利利跟比利亚， 那管东北边是腓力，管西北边加利利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也叫西律，是圣经又用到的西律第二代。那么这个第二代西律也是悲剧。西律这个西律呢，娶了亚里达古的公主做妻子。那么这个下面故事各位都知道，上面大概不知道。娶了邻国公主为妻，但是有一天他居然看中了他兄弟的太太，所以他就把亚里达古的公主休了，然后娶了他兄弟太太，后来被一个人责备，请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责备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休了你的王后，然后娶你兄弟的太太呢？他就怀恨在心，特别是这个后来的太太特别恨这个施洗约翰。各位知道后面的故事，以后他的女儿撒罗米跳舞，这个希律就糊里糊涂答应他，什么都给，国家一半都给。他以后问他妈妈，我要什么？妈妈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第二代希律把施洗约翰给杀了，他结果没有好下场，因为休了亚里达古的公主，带来亚里达古国王打他们，带兵进攻，产生动乱。罗马帝国的皇帝最怕一个地区不稳定有动乱，一旦有了动乱就要来解决，所以就把第二代希律王放逐到高卢去了。高卢是今天法国一带，也许你觉得哎，到法国还不错吧哈？那个时候是荒野之地啊，那个时候法国还没有开发的啊，在2000年前是荒郊野外，以后客死他乡了。这个是第二代希律，第三代希律就是刚才读圣经这个希律，这个第三代是刚才那个希律的侄儿，另外一个儿子下来的。那么这一位他也是不好的王，你看他要杀，以后杀了雅各，再把彼得抓起来审问彼得。当然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过不久这个希律就死了。按圣经讲怎么死的？被什么搞死的？被虫咬死的。他跑到该撒利亚演讲，大家欢呼说这是上帝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就处罚他了。一个虫，我不晓得什么虫这么厉害有懂生物的好好研究一下，一个小虫把它咬死了当然根据一般历史书说它是得了紧急的好像什么病死了。好，各位请记住眼睛不要只看地上的事情，地上希律王一代一代一代这一些做不好的事情好像让人失去盼望，但是我们信心穿越黑暗的乌云，能够到明亮宝座前，神永远作王，世事多变，地上很多是难以长存的君王，或者是权柄，或者是环境这些都会变，神不会变。刚才我们唱永远的膀臂，依靠主耶稣那永远的膀臂，希望我们有这个信心，你就能真正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这是第一件，那时 那时，请各位不要看下面而已，应该看上面。上面从九章、十章、十一章以来，彼得一直经验全能的神，永远的膀臂在引导他，在扶持他，所以心里有平安。第二件事情，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下面又有两个字，请大家念，叫什么？又来一个那时。这一个那时也很有意思，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正是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日子，他们有七八天长的日期，除酵，然后宰杀羊羔，然后庆祝逾越节。逾越节对犹太人非常重要，对基督徒也是重要，对犹太人重要，各位都知道，就是离开埃及最后一个灾，前面九次法老王都反悔，本来答应放他们走都不肯，最后一次神的作为也很特别，那一次天使要把所有长子投生的要杀死了，叫以色列人杀羊羔取代，把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天使越过凡有羊羔血的家庭，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每一年都在庆祝到今天。那么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受难节，其实第一次受难节就是逾越节，不过现在不同了，因为犹太历法跟阳历不一样，犹太人历法他一年只有354天，比阳历少11天，他们每三年四年就有闰月一次，就多一个月补满这一天，所以犹太历法的逾越节不是我们今天的受难节，那复活节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早期教会就不断计算，不断研判，到底什么时候适合我们庆祝复活节。按照犹太人逾越节就会变来变去，复活节不在礼拜天了，他可能逾越节在礼拜三，复活节如果三天之后变礼拜五，所以我们复活节受难节就不照犹太人的历法了。好，那现在我们再讲逾越节对于彼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因为在那个第一次的逾越节，主耶稣是派彼得、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然后吃逾越节的羊羔宴席，然后主耶稣设立圣餐，设立圣餐，主耶稣先预告说，今天晚上牧人被击打，羊群要分散了，你们都要跌倒，也就是你们会逃跑的意思了。结果彼得站起来居然这么大胆改正耶稣的话，说主啊，我跟你一同下监我都不会跌倒不会跑的，我总不会跌倒的，这个雅各约翰会的啦，我不会的啦哈。然后耶稣说，彼得，今晚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又站起来改正耶稣，说主啊，我跟你同死都不会不认你。所以在彼得那一天晚上自夸完了，这是我的猜想，主耶稣就特别安排一个使女去找他， 不然这个使女怎么会找到他呢？啊，大概主耶稣安排的嘛，啊，使女就去了。去了之后，他说：“我不认识耶稣，我不认识他。”啊，你加利利口音认出来，哎，我不认识耶稣。再问他就说：“我发咒起誓不认识耶稣。”啊，结果鸡就叫了。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了。从此彼得大概以为主耶稣不爱我了，大概以为我不能侍奉主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